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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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您再次收听与您走进真爱世界的，向您开启一个什么叫做真爱的这个特殊的为您专属的节目。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继续为您请到我们可爱的阿元弟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同时也呢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了阿元弟兄分享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生存的环境里面充满了黄赌毒这三种人生当中最不能够碰的事情，虽然他从小呢是认识神的，但是却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的影响呢，并没有让他真正的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上一期他分享他在青春期之后到他成年的这七年的时间呢，他实际上是被这方面所捆绑的，就是他和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的去经历性的试探、性的诱惑、性的犯罪等等。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他是如何回转到神的面前呢？好，阿元弟兄，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又等着您今天来现身说法了。
大家好。
阿元小弟弟呢是林真儿自己先生的最爱的一个门徒啊，那就发现说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个非常奇妙的美好的东西，就是虽然他非常年轻才20多岁，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这也和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和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的，对吗？
感谢主。
那昨天呢，阿元跟我们分享了他由于成长的环境，在一个充满暴力、色情或者是毒品泛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被这一些罪恶所玷污、所沾染，使他内心深处虽然是想要行善，但是却行不出来。那我们昨天谈到的阿元弟兄，他说他从15岁进入一个叛逆期之后，他也同时想要尝试过自己的生活，而又害怕说神不要他了。
是，
所以在这样的挣扎过程当中，是什么东西让你突破的呢？
我很感恩，就是神给了我很大的警告。
比如，
我出了一次很严重的事故，那在事故之后尝到了靠人靠自己都靠不住，陷入到一个绝望的境地当中的时候，神救了我。
对，阿元弟兄呢他分享过，就是他虽然在那样环境里面，但是他非常感恩，就是神保守他，他并没有沾染毒品。
是，
虽然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他觉得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地步，但是他没有沾染毒品，以至于他还可以脱身。
是，
当他出了这个巨大的一个事故，可能由于伤害人，或者是由于就是说别人对他造成的伤害，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去生存下去的时候，甚至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是不是？
是，
必须被迫要逃离的那种感觉。
对。
那当神把你从那个环境里面救拔出来之后呢，发生了什么？
我就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回到教会的那种，不能说是无忧无虑，但至少非常开心，至少很平安，
单纯的一个环境。
对，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命或者各方面不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阿元小弟兄呢，他当时也绕进了这种黑帮的一种征战当中去，对不对？
是，当时读书的时候，学生时代比较受那些黑帮电影的影响。
哇，大哥大。
对，所以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兄弟情义、义气也好， 所以
歃血为盟，
对，就有样学样，
嗯
啊、一帮学生组成好像黑帮这样子的组织、嗯，
怪不得我们阿元弟兄身上有个大哥大的气质，到现在仍然出现就有个大哥大的气质，直到他叫我们家老公叫大哥的时候，他的这个温柔才显出来哈，好有趣，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想到的就是他应当是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的，为什么你心里面还会有那种责备？就是你上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说，虽然你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什么婚前的性行为啊，与黑帮暴力这种交杂在一起，可是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是不对的。
是，没错，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当时之所以还会去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之前讲到的一个 peer pressure， 周围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时候，
是就会同侪的压力。
是，所以如果自己不做，就好像显得不合群。
是。
那第二点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能够说服自己为什么这是不对的。
哇哦，所以说其实你虽然知道不对，但是却没有圣经的教导，
是
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对。
没错，
爸爸妈妈其实也忙，对不对？
是，一来忙，二来是
当时教会没有这方面教导，
对，这一方面比较缺乏，这也可能跟国内传统的教育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从小对于性的认知其实不是从父母那里知道，也不是教会，教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
基督徒怎么样看待性，
没有，
怎么样看待婚姻，从来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所以说当时你犯罪也好，你走偏也好，其实就是自我的一种摸索，对不对？
是，
因为社会倒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
但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却没有帮你指明。
嗯哼，
所以其实这真的也是我们应当要思考的，就是为什么真儿要在真爱住我家这样不断的不厌其烦的口沫横飞的口水搓成丸药告诉您说到底什么是真爱，为什么基督徒要持守我们婚前的贞洁，然后如何去建造婚姻等等这些话题，原因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是，
不仅仅是阿元他的成长环境，其实阿元现在20几岁，正好就是这整个世代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真儿记得自己也是这样，都快当妈妈了，都不知道小孩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教育这方面也是忽略不计的，对吗？阿元，
是，没错，
那个生理教育的课程好像这方面删了，还是节省。
当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小学的那一节课基本上一个学年上一次生理卫生教育。
哦，你们还上了？
对，一个学年上一次，其他的不是给数学老师了，就是给英语老师。
所以人活着就靠数学和英文。
是。
哎呀，太可悲太可怜了。那这个是一个现状，到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我首先呢是鼓励我们真爱住我家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父母亲，不管你的孩子几岁了，从小就要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的观念、婚姻的观念、恋爱的观念，然后呢让他们从您这里得到一手的资料，而不是像阿元这样去外面摸索，得到的都是负面的二手的资料。
是。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你觉得这些二手的资料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破坏和影响力？
会让我陷入一个很迷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按照社会上的教导，
嗯，
所得到的结论会跟圣经的教导这个总结论是相反。
哇，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得到可以推导出圣经当中答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所以就是你不能反着来。
是，
虽然你知道圣经教导是对，可是怎么做你不知道。
是，
对不对？
没错。
然后为什么这样做你也不知道。
没错。
对，你连不知道说为什么一定人不可以在结婚前有性行为，对吧？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那你什么时候才开始知道的呢？
在22岁之后吧。
哇，
当那个时候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会对我的人生包括恋爱交友婚姻方面会造成很大问题的时候、嗯、那我就决定不可以再错下去。
哇哦，那这个是由于圣经当中的教导是从教会那里来的吗？
是。
那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当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终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哦、
就终于给我解答了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
哇、哦、
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我算一个比较理性一点的。
是，当你知道了你就愿意照着去做。
是，你不能直接告诉我一个
不能
答案。
对对对、
可以或者不可以、嗯、我需要你给我一个
原因，
对，原因起因经过结果等等的这个、哦，
对，有逻辑的一系统的教导，然后我才能够照着去做。
是，没错。
那其实这个呢，也反映了我们阿元弟兄其实跟好多的听众朋友所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就是不是他们不想去做，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
是，
很多的朋友问啊，那我婚前不同居，我怎么知道我们两个合不合适，对吧、嗯、那我如果没有尝试过我们的性的关系，我怎么知道我们两个性合不和谐？很多人以为说婚前的同居和婚前的性和谐才是导致婚姻和睦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他们反过来去先去享受。其实如果我们早知道说原来婚姻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去过一个分别出来去荣耀上帝的这种生活，而且呢透过婚姻关系让我们更深的了解什么是爱，然后怎么去爱，然后怎么去守住这个约定，然后在一个约定的保护底下才能够享受性的这种美好。
是，
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已经享受了性的美好，那我何必还要去守约呢？
没错，
对，因为那本身是最后一步嘛。可是我想有好多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想法和认知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你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你去尝试是无可厚非的，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年轻人说这是我的生活你干嘛管，你凭什么告诉我说我不能够有婚前性行为，你凭什么告诉我说我就不能够同居试婚，对吧？我是很严肃的啊，我就是试了我才知道我要不要结婚。甚至有一些父母亲也是这样的，对吧？
是，
我不知道说这个对阿元你身周围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身周围的朋友他们有没有就是完完全全已经脑子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影响过的？
是，我之前有传福音给一个弟兄、
嗯、
他当时也算是信了、
嗯、
但是就在这一方面他很难接受圣经的教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第一这是人的肉体
的需要
的需要、
嗯、
第二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因为环境是这么高的、
是、
嗯、
所以这导致当他跟我离开到不同城市之后、
嗯、
慢慢的他就远离神。
哇哦，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生活的话，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慢慢我们会远离神，因为我已经成为我自己的神嘛，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处理我的生活。阿元呢，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心里面一直装着神，哪怕他在最远离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看出神对你的保守，对不对？
是，感谢。
就是说从小如果能够认识神，哪怕后面远离了，哪怕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但他心里面总是惦记着说害怕神伤心，或者是怕给神丢脸，或者是怕父母亲难过，对不对？
是。
所以我记得阿元曾经跟我分享过说他后来决定不再有这个婚前性行或者是同居，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不想让爸爸妈妈难过，是吗？
是，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对我从小的教导。
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无论在外面做了多少错事也好怎么样，我母亲其他的教导我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忘却、
嗯、
但有一点是他反复重复又重复的、嗯、就是叫我一定要敬畏神。
嗯，
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
嗯，
那这中间有敬也有畏、
嗯、
所以我对神是
又敬又怕、
对、嗯、有一个怕的心理存在。那我也知道神是圣洁，他一定 是,
是 惩罚罪恶，
对他嫉恶如仇吧，
是，
所以当自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犯罪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害怕的心理存在。那当我真的是走了很多路，神管教我带我回到他面前之后，那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再来做自己的主，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只能求神来帮助我，来掌管我的生命。
哇，太棒了，正儿就看到眼前的这个非常美好被翻转过的生命，从一个小黑社会的小大哥大，然后呢在一个充满了黄赌毒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成长的一个孩子，到如今他可以亭亭玉立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大丈夫。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种生命的翻转，如果不是神的工作，那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时间呢，正儿就要来请问阿元弟兄，他信主之后，就是他真的生命翻转之后，他对基督徒的婚恋观是怎么样认知的？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向情欲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向情欲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激情汹涌短暂澎湃，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经得起考验是真情是真爱。我期待用心去爱，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向情欲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激情汹涌短暂澎湃，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经得起考验是真情是真爱。我期待用心去爱。没有期待的不是爱，忍耐也不叫爱，激情汹涌短暂澎湃，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经得起考验是真情是真爱。我期待用心去爱，我期待用心去爱，我期待用心去爱。